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2年上半年北京地区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情况综述，遭网判四年，辽宁优秀造船工程师栾长辉被劫持入狱，善心助人黑龙江秦玉珍被诬告到法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2年上半年获知北京地区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的人数又有30人，被绑架且已知姓名者至少47人，一部分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批捕，构陷至检察院、法院非法开庭，其中四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李文栋先生是北京大学法律系85级毕业生，原在北京某国营企业任处长。2001年，李文栋和妻子同被绑架，他在北京海淀区分局非法关押期间，送医院被注射毒针，丧失记忆，瘫痪在床，被家人用担架抬回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老家。历尽多年艰难，李文栋于2020年6月3日含冤离世，终年55岁。李文栋妻子邵妍研究生毕业，曾在北京农业大学任教，他曾被非法劳教、佳木斯特务跟踪、北京特务骚扰，身心受到极大摧残。2006年12月31日，邵妍含冤离世，年仅40岁。2020年5月，石景山区法轮功学员朱云江先生被丰台区警察非法抄家绑架，后诬告到法院，在法院宣读结果时，朱云江晕倒被送回家，医院诊断为神经性肌无力。经过学法练功，他的双腿有了知觉，但还需拄双拐。此后，警察多次到朱云江家骚扰，妻子和儿子也受到伤害。2022年3月16日，朱云江先生在被迫害中含冤离世。2022年4月25日，延庆区法轮功学员王连义离世，终年56岁。此时他的妻子郎冬月还在河北省张家口市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葫芦岛市法轮功学员栾长辉先生2021年7月20日被当局非法抓捕诬告。11月30日，栾长辉被葫芦岛市连山区法院网判四年，勒索罚金2万元。2022年8月6日，他被劫持到辽宁省沈阳第一监狱迫害。现年51岁的栾长辉是葫芦岛市渤海造船厂高级工程师。修炼法轮功后，他按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身心受益，在工作中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多次荣获优秀奖，在单位备受上司的赏识，同事的尊敬，在家他是个孝顺的儿子，慈爱的父亲，深受亲朋好友的赞誉。2021年7月20日，正在上班的栾长辉被葫芦岛市龙岗区边防派出所所长孙玉柱等绑架抄家。8月3日，他被龙岗区检察院非法批捕，后来被连山区检察院构陷到连山区法院。2021年11月24日，栾长辉被连山区法院非法庭审，开庭现场在葫芦岛市看守所。11月30日，栾长辉被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2万元。栾长辉上诉到葫芦岛市中级法院，并要求公开开庭审理，遭到无理拒绝。2022年1月25日，葫芦岛市中级法院违法维持对栾长辉的冤判。8月6日，栾长辉被劫入辽宁省沈阳第一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秦玉珍善意帮助一位盲人学习法轮功著作，于2022年7月12日被警察抓捕，关押构陷。8月9日，秦玉珍被诬告到向阳区法院。现年59岁的秦玉珍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的家人从他的改变见证了法轮功带给人的美好。自1999年7月， 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秦玉珍坚守信仰，按照法轮功要求的真善人原则做人。亲朋邻里都说秦玉珍热心善良，是个好人。2020年10月14日，秦玉珍在罗马庄园小区的一处居民住宅区内，帮助一位盲人学习法轮功著作，被警察绑架后抄家，后因身体原因被取保候审。取保候审一年结束后，秦玉珍被警察多次跟踪拍照。2022年5月份，在秦玉珍家的门框边上，被不法人员放置了磁铁式监听器。2022年7月12日，嘉市郊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长吴斌及三名警察对秦玉珍强行抄家，并将他绑架。此案从公安侦查阶段申请报捕到法院受理只用了20天，在检察院阶段不足一天。2020年发生的罗马庄园诬告案中，秦玉珍被取保候审的时间至今已超过一年，已经撤案。此次被绑架案被合并到罗马庄园案件中，办案单位由郊区公安分局转到了向阳公安分局的新立派出所。律师指出，这已经涉嫌程序违法。秦玉珍丈夫说，就因为他妻子帮助了一个盲人，给他做点饭，陪他念念书，就被国保警察抓走，还跟踪多日。国家警力资源不应该这样浪费的，如果公职人员能把心思用在正地方，帮助一下这些残障弱势人群，也不需要我妻子去帮他。执法人员的职责是打击犯罪，惩恶扬善，可是却迫害一个善良柔弱的小女子。秦玉珍的家人希望各位执法人员都能依法办案，为正义善良负责，也为自己的未来与良知负责。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国重镇斯特拉斯堡举办揭露中共恶行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8月6日正值国际器官捐献者日前夕，来自法国和德国的法轮功学员在位于法国东部的斯特拉斯堡市中心克雷伯广场向民众揭露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活摘活体器官的罪行，民众纷纷谴责中共。斯特拉斯堡是法国的一个重要城市，欧洲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人权法院等重要机构都设在这里。法轮功学员在该广场设立了两个相对的展台和醒目的大横幅，吸引了许多当地民众和游客驻足观看，了解真相。有人主动和法轮功学员交谈，当人们得知是中共犯下的隐秘的种族灭绝罪后，都主动在请愿书上签字。许多路人在阅读了展板上的信息后，主动来到了展位。一些人非常惊讶，不明白为什么这种反人类的罪行仍然存在，为什么政府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阻止它。有的人也询问他们如何能够帮助阻止这种犯罪行为。一位中国姑娘表示，她知道法轮大法好，但是父母亲还在中国，自己很惧怕中共，不敢在展位前久留。当她和法轮功学员交流后，受到了鼓舞，她自愿在征签表上用化名签了字。马克思先生是当地一家机构的主管，他不仅在请愿书上签了字，便花了很多时间倾听法轮功学员讲述在中国发生的迫害。他表示，每个人都有信仰自由和做自己想做的事的权利。朱利安·格罗夫和金·罗敏是来这里度假的游客，当他们了解了真相后，在请愿书上签了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朱利安说，你们做得很好，你们应该采取行动。 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046亿。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第19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明慧编辑部主办的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从即日起开始征稿。法轮大法弘传30年，正法修炼23年，这在宇宙的某个时空中可能只是挥手之间，而在地球上却足以练就新宇宙的正觉。在法正天体已结束向法正人间过渡的过程中，在人类社会的动荡已经开始的今天，大法弟子如何修炼如初，在修成无私无我的山路上继续攀登，如何抓住时机，引领众生找到回家之路，对人类和宇宙的未来都至关重要。明慧网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的交流平台，每年一次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修炼心得交流会，也是海内外大法弟子们珍惜和期待的时刻。希望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踊跃投稿，分享一个又一个放下常人观念走向神的经历，以及在修炼提高境界的过程中让周围世人明白真相的事例。大法弟子的人成神之路，众生的得救，展现着大法的无量慈悲与威德。写交流稿的过程也是修炼过程的一部分，我们用恭敬纯正的心写下的每一份修炼体会在宇宙中都有记载，回顾和珍惜自己走过的路，也会促使自己正念更强，走得更稳健，对同修们也是巨大的鼓励。文章需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摒弃喊口号、糊弄交差、张开口就来等党文化的习惯，无需涵盖从头至今的整个修炼历程，选择1至3个方面自己多年来或者疫情以来的修炼中最深刻的经历来写即可。让我们尊重和珍惜每一届法会，向慈悲的师尊汇报，与同修们共同精进。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征稿时间2022年8月9日开始，9月15日截止，请尽早动笔，给自己留反思、修改和提升的时间。文稿请尽量在8月底之前寄出，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稿件。二、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三、文字方面，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安全问题。四、请在投稿标题中注明法会投稿字样，投稿请寄大陆法会专用信箱法会@明慧.org。 明慧编辑部2022年8月10日。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十足的大法弟子保证是安全的》，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金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日。1996年6月，经朋友介绍，我走入了修炼法轮大法的练功点和集体学法小组， 从而走上了返本归真之路。回顾这26年的修炼历程，桩桩往事历历在目。第一部分，性德大法，身心受益。1996年，我54岁的时候，两个小腿麻木，脚没感觉，走路像踩在厚厚的海绵上一样，四处求医无效，整日处在忧伤痛苦之中。六月，朋友告诉，现在只有一个好办法，修炼法轮功，不妨试一试。就这样，我走入了大法练功点。同修们热情地教我动作，给我纠正动作，我练得很用心。记得做第二套功法抱轮时，眼前两次出现似大水从天空中从远而近滚滚向我冲来，受伤的腰椎骨咯嘣咯嘣地响，感觉粉碎的腰椎骨往一起聚集，舒服极了。从那开始，每天早上去练功点练功，晚上到小组集体学法。我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功法，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努力去做一个好人。练到61天后，那天下午突然两腿出现疼痛加剧，脚趾肚黑紫，可第二天起床后竟然不疼了。我看看脚趾也不黑紫了，我摸摸小腿也感觉不麻木了。我在屋里地上走走，脚底有感觉了。此时我兴奋极了，不由自主地喊出，法轮大法太神奇了，法轮大法好，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两行热泪夺眶而出。从此后，我练功更加认真，学法更加用心，渐渐的身体变化着，胃下垂、心脏病、妇科病不知不觉都好了。历经11年，又来了例假，真像回到了青春时期。不认识我的人说，看你精神饱满，肤色白而红润，像个50岁上下的人。其实那时我已经69岁了，认识的人见面说，你越活越年轻。我自己觉得浑身轻松，每天精力充沛，生活过得充实而幸福。我深知自己身心受益来自大法，一切都是师父给的，我真是无言表述对师尊的感激，唯有精进实修。第二部分，正念十足的大法弟子保证是安全的。我家距练功点一里多地，无论是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师父总是点化我不要迟到，不要停歇。迫害发生后，在家里练功，每天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学法越来越勤奋，转法轮每天两三讲通读后，有计划的背法，红银背了不知多少遍，经济要旨等经文定期反复重温。现在虽然睡眠很少，精力却很充沛，每天坚持学法背法后，必走出去讲真相劝三退。2007年，邪恶疯狂迫害大法，捣毁资料点，绑架大法弟子，抄家，很多地方安装摄像头，真是黑云压城。在这种情况下，我家成为资料点遍地开花中的一朵小花。师父知道我和丈夫一点基础没有，就精心看护着我们的资料点。我们很快学会打印资料、上网三退与下载刻录光盘等，为揭露邪恶、证实大法增加了新的力量。这使我体会到一切都在法上，心态纯净、正念十足的大法弟子保证是安全的，师父时刻都会保护我们。2001年，资料点少，资料紧缺，我老伴是小学校长，学校大队辅导员让学生摘大法真相条幅放到我老伴办公室， 我利用方便条件，多次把这些收起来的条幅再拿出后全部挂起来。有一次夜里刚挂完真相条幅，发现前面一个人影，我心想，这深夜此人非平常人，但人影越来越近，突然一个男人的声音，谁？干什么的？我一看，他手里还拿着棍棒似的东西，这时我根本不能走开了，也没时间思考说什么了，就迎过去对他说，来救你。这时才看清他手中拿着一把扫帚，他听我这么一说，走到跟前小声说，小心点，那边有巡夜的，然后接过我给他的光盘，还说谢谢。这事情绝非偶然，我悟到这是师父安排清洁工人来让我避开邪恶的。一次在市堂酒会上，我满书包的资料快发完的时候，发现后面一个警察在监视我，我快走几步想甩开他，可他也快步跟着，我拐弯想避开他，可他也拐弯过来。此时我立刻加以正念，清除干扰我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因素，清除我发真相资料的障碍，用神的状态发资料。我向后转，冲着警察走，结果他让路于我。面对面的发资料，讲真相，劝三退，这样能把真相讲清楚，效果好。一次我在银行取钱，好多人在那儿排队等着，我就借机劝三退。不知什么时候，右边第二个位置坐着个50多岁、身穿警服、还有点领导样子的警察。此时我正念一出，清除他背后阻碍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请求师父加持。我笑着凑近他说，我看你是个警察，是个领导。他没什么反感。我接着说，现在台风、海啸、暴雨、洪水、泥石流、地震、自然灾害太多了。他没说话，但看表情认可。于是我说下去，这都是天象变化，在警示世人。看他很注意听，我就谈起来了。3000年婆罗花盛开，贵州长不香的王党石，一个一个讲起来，这都是天象变化，警示世人，天要灭中共。他一惊，我问他，三退你听说过吗？他没回答。加入党团队时，举手宣誓，打寿印，天灭中共，为了你与你家人的安全，不做殉葬品，要三退，化名也行。我给细说一遍。这时他向周围看了看，我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就凑近低声说，三退吧，我给你起个化名叫巧玉。他点头同意了。在我们面对警察劝三退时，请求师父加持，心在大法上，正念十足，这些生命想得救的一面就会表现出来。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修炼中，我体会要正念十足，进入神的状态，师父就会清除一切邪恶，就会给我们力量和智慧，就会加持我们在常人社会形势中做得更好。确实，一个生命的得救都是师父法身在做，我们只是在常人社会人世间中走这个过程，而师父却把救人的威德留给了我们弟子。如不明白这一点，证实了自己的人心，显示了自己，就容易被魔利用，受迫害。远古誓约立在天，助师正法在人间，兑现世前大愿，圆满随师把家还。我自己还有许多人的执着心，按真善忍标准衡量，差距还很大，离师尊的要求还相差很远，但我一定要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努力做好3件事， 圆满随师把家还。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听了我的故事》，居委会取下汉人横幅。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8号。2020年11月下旬的一天，本地居委会的两个人来到我家，我问他们来干什么，他们说没有什么事，只是给老人送点礼物，说完放下一个小包就走了。我马上翻开一看，里面装有一个布包、一条围腰、一块香皂，布包和围腰上都印有反邪教的字样，里面还有一本小册子，点名法轮功是谋教。我立刻大步追出去，把他们拦了回来，指着包问他们为什么送这东西。他们说又不是送你一家，小区家家都送。我说法轮功是佛法，你们胆子真大，还家家都送，想害多少人呀。他们说又不是我们想送，是上面叫送的。我说你们社区主任书记的手机号是多少，我要与他们谈话。我拨通了书记的手机号，约他下午2点来我家。紧接着我坐下来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及中共邪党。这时一个声音在脑中重复3次，你们是宇宙的保卫者。我感觉是师父在提醒我该做什么。下午2点整，我们一行来了3人，一个是书记，一个是主任，另一个是派出所的。我面带微笑，态度平和地说，你们教发的资料说法轮功是谋教，也无法律依据，请出示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他们说没有，只是执行上级指示。我说当时周永康是不是上级，你执行了他的命令，他现在在牢里，还要清除毒瘤呢，你怎么负责？我是市委书记进了牢房，他们的命令你怎么负责？文革时北京公安部队干部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打压老干部，后来邓小平起来了，毛水进了水晶棺材，执行了命令的公安部队负责人700多人被送到云南枪决。公安部发表的文件中提到了14个邪教，就没有法轮功。我又说，小伙子姑娘们，你们一个个都年轻，很多事情不了解真相，你们这一代人上有老下有小，做事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一家老小都靠你们呢。他们点头。我讲了我学法轮功的亲身经历。我说一个肝病晚期的病人因练大法而获新生，无不感谢大法的救命之恩，法轮功使上亿的人道德回升，身体健康，对社会、对人民百利而无一害。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就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不管他身居何职。他们中有人落泪了。书记说，老人家的话我听明白了，人在做天在看，以后他们有方我有对子，并说发下去的资料全部收回。接下来我把这事告诉了同修，同修们每晚10点发正念，清除我是我区另外空间的邪恶，并发出强大正念，唤醒他们的良知。几天后，我小区摘下了原来的横幅，换了精神文明的标语，收回了一切不正的资料，挽回了毒害众生的影响，了解真相的居委会工作人员也得救了。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家庭中修炼去掉怨恨的经历，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日。1999年初，一个人给了我一本转法轮让我看，我当时对气功啊修炼啊一点概念都没有，只是觉得这本书好，我懵懵懂懂就跟着一起学一起练。我那严重的妇科病和严重的痔疮在不知不觉中全好了。丈夫看到我身体的变化和周围同修的身心变化，非常支持我修炼，让同修到我家来学法练功。1999年7月20号，一场邪恶的迫害铺天盖地的来了。当时我学法浅，也不明白该怎么做。这时丈夫的态度由支持变成了反对，对我修炼百般阻挠。从那以后的7-8年中，丈夫每次喝了酒回家就对我非打即骂，逼我放弃大法。我把我在家中走过来的修炼过程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有一次丈夫喝了酒回家就骂我，把我的大法书也扔了。我没回嘴，捡回大法书，但心里那个气呀，一宿都没睡着觉。第二天我跟同修说了这事，他说别看他骂你扔大法书，你还不能恨他，不能生他的气。听到这话，我一下就想起了法，当时就不气了，满肚子的怨气一下就放下了。晚上打坐，本来还双盘不上的腿一下双盘了半个小时，我体会到了师父在转法论中讲的法力，心性多高功多高。还有一次，他无故搬起茶几就往我的头上砸来，茶几散了架，我的头一点事也没有，也没觉得疼。丈夫喝了酒就打我，经常是逼我在他和大法之间做选择，我说我都要，他就又打，不让我与同修接触，就把我所有衣服都撕破了，让我没有衣服出门。打完了还撵我走，把我往大门外拖，周围邻居都在那儿看着。还有一次，他把我哥叫来，逼我放弃大法。我哥见他也太不像话了，就说这是个人的信仰，你不能这样。丈夫就说那我就送他去派出所。当时听了这话，我的心一下子觉得凉透了，想到夫妻之间尚且如此，那狱中的同修该遭受多大的痛苦啊。更可恨的是，他一喝酒就毁我的大法书，我和儿子一见他喝了酒就赶紧藏大法书和资料，都成习惯了，就怕他给毁了。这些年我对他生出了强烈的怨恨，甚至生出让他遭恶报的念头。我知道这样不对，但是就是很难突破。通过看同修交流文章，我也开始背法。第一遍背转法轮用了1年的时间，但背法的效果是很明显的，改变了以前学法不入心的状态。我开始知道向内找，开始找自己的一丝一念。我想丈夫回我大法书这件事，我越怕他越回书，他就越是这样，我就越怕也越恨。我悟道，是我念头不正，招来了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操控他做坏事，对大法犯罪，是我的念不正造成的。然后我悟道，一切都是大法造就的，一切生命都是由真善人特性构成的，谁也不配毁坏造就他生命的大法，大法书谁也不配去毁坏他。当我坚定地发出这一念的时候，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毁坏大法书了，渐渐的也不打我了。有一次村里组织查体，非叫我去，结果我被查出乳房里有2公分大小的瘤子，医生说2-3天后市里来专家，到时动手术把瘤子做了。我知道修炼人没有病都是假象，可丈夫不同意，执意要我做手术。我就去同修家和同修交流此事，我知道自己长期家庭观过不去，心性有漏，在这件事情上心性提高不上来导致的。同修说你这事长期过不去，积成疙瘩了。然后给了我本经文，
我回家就看。师父在曼哈顿讲法中说，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面对再大的委屈都能够很坦然地对待，都能够心不动，都不为自己找借口。有很多事情甚至于你不需要争辩，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也许互相说话中触动你的，也许和你发生矛盾有利害关系的这个因素就是师父弄来的。也许他说的那句话非常刺激你，点到了你的痛处，你才感觉到刺激。也许真的冤枉了你，可是那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也许是我说的。那个时候我就要看你怎么对待这些事，那时候你撞他，其实你等于是在撞我。看到师父的这段法事，我豁然开朗，我找到了我那颗不让人说的心。这些年丈夫一说我就不愿意，即使不反驳心里也不愿意嫌弃他。他常说，你现在一点儿也不让人说。现在一想，他说的一点儿都没错，可我一直都没认识到。继而想到，这些年他一直在帮我修，师父借他的嘴点化我却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坚信修炼人没有病，都是假象，我不承认这件事情。当天晚上我发了一个小时的正念，第二天到医院检查时瘤子不见了，拍片子的医生感到奇怪，是不是仪器出故障了，怎么会这样？随着修炼，丈夫不再打骂我了，家庭环境渐渐好起来。就在这时，丈夫有了外遇，被我偶然间发现了。当时我一下子就受不了了，怨恨心一下就起来了，伤心难过，六神无主。丈夫跟我认了错，可我的心还是迟迟过不去。梦中，我的自行车坏了，找丈夫，让他帮我修一修。他说，你不能老是叫我帮你修，你得自己会修啊。醒来后悟到是师父在点化我，我找到了自己有怨恨心、猜疑心、色欲心、情，我慢慢地把这些心放淡，但是脑中还是时常出现那些不好的画面、不好的念头。直到有一天丈夫说我，你老是记着那些事放不下。我一下意识到自己的记恨心、猜疑心，我知道师父是借他的嘴在点化我，我这次就把它彻底放下了。通过被转法轮，我才真正悟到这是一本修炼的天书。我觉得我知道怎么修了，能从一丝一念上找自己，找出自己的执着心，一点点地去掉它，能从别人身上的事情反过来找自己的不足。我开始审视自己的内心，这些年来丈夫被邪恶因素操控，做了这么些坏事，造了这么大的业，原来是在帮我修，让我提高啊。当我悟到这里的时候，我落泪了，发自内心觉得对不起他，可怜他。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加拿大法会修炼心得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 做一个好演员，正实大发。作者加拿大大发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8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青年大发弟子。2017年在师父的保护下来到了海外，顺利地加入到新世纪影视这个正实法的项目中。匆匆五年过去了，我有很多修炼上的收获和感受，借此机会写出来，给自己在修炼中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放下名利，做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在常人中，影视圈是获取名利、地位、权力、金钱以及异性青睐的捷径，是名利情最泛滥的行业。然而在大法弟子的项目中，我们恰恰要摒弃这些东西，逆流而上，做乱世中的一股清流。进入新世纪影视后，我陆续参演了多部影片，在银幕里塑造不同的角色，体验着不同的人生。每一个角色的塑造对我都是一个洗礼的过程。通过饰演大法弟子，我学会了一个大法弟子应该有怎样的慈悲坚韧，在利益困扰中，甚至在生命受到威胁时，都应该首先考虑别人。新世纪影视制作的影片都是法轮功的真相影片，我体会到真相有不同层次的内涵，不同的人可以体会到不同的内涵。即便是自己参演的影片，我也会从中有所收获。在长篇电影《演员梦》的拍摄筹备时，导演先是给我们所有制作团队的成员讲述了这部电影的故事概要，但仅仅是故事的蓝本，而且我还听了不止一次。可是每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都是边听边流泪不已。故事中的人物经历和我本人的经历是这么的相似，他的经历、感受、说出的台词都像是我心里想的一样。我反复地想着戏中的人物，同时也反思着自己的人生。得法前，我在中国大陆是一名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的演员。我很热爱我的专业，向往着在不同的故事中去刻画、体现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命运，同时在表演艺术中不断的探索。我曾认为这就是我一生的追求。可在那个邪党所操控的社会中，我所有对于美好艺术的憧憬，在我毕业后不久都破灭了。直到我看到《转法轮》，正如我们的真相片里的一句台词，这本宝书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当我开始认真地去阅读这本书，真正走入修炼后，我有了勇气去面对挫折，更感受到修炼的人生才会有希望。我的这些亲身的经历都在新世纪影视影片中一再地被各种角色演绎着。每一次剧中人物获得新生的时候，我自己也会被深深地打动。从修炼初期找到人生真谛的激动感恩，到几年的实修路程，我也经历了不断认识和放下根本执着的过程。虽然我来到新世纪影视的初衷就是为了用自己的所长讲真相救人，但是内心深处还保留着那个想在人间寻找幸福生活的根本执着。出国后来到了新世纪影视，又能接着从事我热爱的演艺事业，在潜意识中我还认为可以继续追求我的人生目标了。我没有意识到这一切的出发点都是出自于那颗隐藏着的为私为我的心。在大家的努力下，新世纪影视的多部影片获得了国际电影节的奖项，我本人也已经三次荣获电影节最佳女主角的荣誉。这对于一个常人演员来说，那是多大的荣耀啊！这要在常人的影视圈，还不得大力的吹捧造势一番，博取流量关注，那真是火了，名利什么都会来了。面对这些褒奖，我除了和大家一起感到欣慰和高兴之余，内心也有些对自己的满意。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用师父讲过的法提醒自己。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中说， 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灭掉那些人心，在我看来，演员只是我生活中的一个角色，而我真正的身份是一名大法弟子。但是在剧组的工作中，有时人心也会往上翻。在安排影片角色的时候，导演总是安排不同的演员去担当主演的角色，有的时候自己的人心和观念会冒出来，他的演技行吗？在拍摄的时候会不会花很多时间？作为表演课的培训讲师，在拍摄过程中，我的工作就是配合导演帮助调动演员的情绪，包括给演员做示范，陪着他们哭，陪着他们笑。这与我真是一个实修的过程。每次我心里有挣扎的时候，我看到导演在拍摄现场一遍又一遍地耐心地引导启发演员，不断地鼓励赞许他们，面带微笑，泰然自若，没有一丝急躁。我体悟到，修炼是要为他，要学会成全别人。每当看到演员同修们一个个地成熟起来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欣慰。只有大家整体不断提高，整个项目才能提高。非常有趣的是，几乎我们剧组所有的女演员都在不同的影片中饰演过女一号，也几乎所有的男演员都在不同的影片中饰演过男一号。这在常人剧组中绝对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在感到欣慰的同时，我也揪住自己的另一颗执着心，自己隐隐约约地有了一种怕心。我开始害怕时间流逝，害怕衰老，害怕青春逝去。当别人都明亮起来的时候，会不会还有我的光彩呢？我是否愿意亲自把别人送上领奖台呢？我发现自己有时会为此纠结。就在这时，导演让我演了演员梦。对比剧中的人物，我看到了自己修炼上的巨大差距。剧中的女主角在修炼后不仅化解了仇恨，还把自己的女儿梦寐以求的出名机会让给了曾经的仇人，这是怎样的境界啊？电影《演员梦》更是典型的那个原本对影视圈已经深陷绝望的我，每次想起片中的台词，有了你们这群人，影视业的未来还是有希望的，我都泪流不止。是啊，我太爱影视这个行业了。正因为有了师父的救度，有了大法弟子正实大法归正这个行业，所以影视业也终于有希望了。在这神圣的使命面前，我却又抓着人中小我的执着不放，患得患失，怎么能行呢？演员梦不仅仅是我参与的作品，更是我修去人心的历程。影片也因为承载了我们一群修炼人修心向善的内涵，而打动了众多国际电影节评委的心，还未公映就已经获得了众多的国际奖项和演员个人的奖项。美国金话国际电影节的评委团由资深电影人组成，是有着几十年电影创作经验的杰出人士组成的。他们专门为大法的真相电影《演员梦》剧组写了一篇长长的表彰信，盛赞导演有着非常好的眼界、毅力和热情，这些我们都能从他的影片中看到，而这些也恰恰是电影人应该具备的美德等等。众多的荣誉及奖项，那是常人评委对大法真相的理解和接受，是他们的灵魂对大法真相的感动。而影片的背后是众多同修的默默付出，众多同修在拍摄过程中不断地对照大法向内找，努力纯净自己的实修的历程。真正打动世人的是这其中修炼者纯正慈悲的能量，而最根本的是来自师尊宏大的法的加持。二，在困难中做到坚定正念。记得我刚到海外的时候，新世纪影视成立不久，参与拍摄制作的成员并不多，和常人中庞大的制作团队比起来，我们的人员和规模真是小之又小。 起初刚进项目，我对这个从所未见的制作团队心怀疑惑，然后尝试着慢慢去适应，再逐渐地学习着配合大家去完成每一项工作。让我感到神奇的是，不论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和困难的拍摄条件，这个看似小小的团队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前行的脚步，从点点的烛光变成熊熊燃烧的火炬。抓捕二中，我所饰演的角色有比较多的动作戏。在一次出发去拍摄的路上，我感到自己的肚子隐隐作痛。当时想到的是，哎呀，怎么办？我一会儿还要跑要跳，这可怎么办呀？转念又一想，没事，我不会有任何问题的，我是在做证实法的事。可是在拍摄中，这种痛感急剧加强，感觉自己随时会支撑不住。可拍摄还没有完成，每拍一次我都得鼓足自己所有的力气去完成，觉得真是好难。我开始怀疑自己，我还能行吗？神奇的是，当时脑海中突然出现了在监狱里遭受迫害的大法弟子，他们遭受着残酷迫害，却能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给迫害自己的警察讲真相，那种放下一切为他人的伟大高尚的状态。我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我为什么要拍影片？是为了我自己吗？不是，我在这里是为了能够拍摄出更好的影片，让世人能够明白真相。那再痛再难，我还能坚持吗？我能。这个珍贵的拍摄历程让我真正的明白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倒下是多容易呀，可就是在面对磨难和挫折中，你还能不能坚定坚强地走下去。在拍摄抓捕三特别行动中，最让我难忘的就是影片结尾法庭审判的那场戏。在影片还没开拍，我一边在穿戏服，一边在练习着即将要拍摄的台词。当我说道，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第一个审判迫害法轮功的罪人的法庭时，脑海中浮现出国内同修的身影及经历迫害的母亲，我的情绪一下激动得难以控制。这场戏和台词是多么的神圣且有意义啊，我一定要尽力去完成好。拍摄中，我望着现场一双双真诚期盼的眼神和现场的氛围，使我无比的坚信，似乎都忘了那是一场表演。是啊，这个场景在我们心里已经盼望已久，而我坚信这一刻马上就会到来。当然，修炼人的众多乐趣也穿插在我们日常的每件事中，欢歌笑语是我们团队永远的状态。传统的人类生存讲的是靠天吃饭，我们新世纪影视的拍摄，所有美好的画面也都是靠天吃饭。想拍一个大雨中的场景，刚架好设备就迎来了一场大雨，刚拍完雨就停了。想拍个彩虹，立刻就出现了一个美丽的双彩虹。心中期待一个百鸟朝阳的美好晨曦，无数美丽的白色飞鸟就一次又一次地盘旋在头顶。每一个这样的美好画面，常人剧组都需要花大量的钱和时间去得到，而在真相电影的拍摄中，处处都能感受到大法的神奇，师父的加持。五年的实修经历让我真正认识到，自己今天所拥有的、所会的一切都是师父和大法赐予的，是大法让我生活在一群努力纯净自己心灵的修炼人的环境中，还组成了自己曾经不敢奢望的家庭，丈夫也走入了修炼，成为了一个懂得向内找的修炼人。大法赐予我这一切，并不是让我在人中求名求利，显示自己，实现人生的目标，而是让我将这一切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大法的美好。感恩师父一路以来对我无微不至的保护和指引，弟子真的无以为报。唯有精进，更精进，演好自己的角色， 做一个真正的好演员，助施正法，救度更多的众生。也感谢同修们给予我的无私帮助和照顾。交流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男女生二重唱《清泉》。这是一首由关桂敏作曲的抒情歌曲。关桂敏是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心目中的中国第一歌王，是家喻户晓的名人。令人惋惜的是，因为患肝硬化，他曾经不得不退出歌坛。1996年，关桂敏移民美国之后，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迅速康复。如今，70多岁的关桂敏又重返舞台，成为世界顶级的神韵艺术团的独唱演员，每年随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清泉的歌词是这样写的：山间有清泉，匆匆走时间，不忆千山过，浩瀚汇天边。途中万险拦，泉心澈如圆，历劫志不改，心语应净莲。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秦梦苏作词、关桂敏作曲配器、邹小群和关桂敏演唱的歌曲《清泉》。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